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开始能够有一些美好的分享，我们也求你赐福，让我们今天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我们继续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和眷顾。感谢主，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五章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但是我们为了连贯性，我们还是继续把它读一下。我们从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在新约在后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我们一个人读五节轮流念。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个我那一天我听到一个神学院老师说，这个福呢是幸福的福，不要念成佛，因为这个字念作福，念作福常常被念错。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就从我开始，我们顺时钟来念。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总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他列怒之时，所以不要与他们斗。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已经要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你们要顺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惜，就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血在使用，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第五章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所以那我们复习一下， 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被配搭在一起，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回应神召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所领受的恩赐，那我们都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都要借着真道使我们的生命成长，那么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每个人都是绝对的重要，因为基督身上不能够少一块肢体，少一个肢体。那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才能够一起成长。然后第十七节讲第一个所以，二十五节讲第二个所以，五章第一节讲第三个所以。那么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个所以告诉我们的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话，他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么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讲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那跟一般人在强调说你要有什么好品德、好品性、好行为不一样，因为人是把道理告诉你，然后要你去做到。人把对的事情告诉我们，然后要我们去做到，那这是人的想法。人能做得到的就是说，我把对的告诉你，我把应当做的告诉你，然后呢，你要去做到，你要努力去做到。但是圣经不是，圣经的意思是说，我把这些告诉你，是因为你有这个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第二十节说，你们学的基督不是这样，我们要把旧的人脱去，把新的人穿上。这个新的人是有神生命的人，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只是我们对这个生命不熟，那这个生命常常被我们旧的生命给模糊掉了，或者给遮掩了，所以我们要把旧的脱掉，把新的活出来。好，所以我再讲一次，人的想法是，我把对的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好，那这是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其他的宗教说你要努力去操练，努力去修行，你才会有那个生命的样子，但我们不是，我们是说你我已经从上帝领受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那这样你会问我，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像？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旧生命，我们已经习惯旧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不要让旧的生命出来，要把它像一个衣服脱掉，穿上新的衣服。好，因为我们习惯穿着旧的。好，再来二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要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很在意的就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情绪。所以他这里讲不要说谎话，要说实在的话。我们会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犯罪，污秽的话都不要说，我们就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跟人相处，我们就以恩慈相待饶恕人。所以这些呢告诉我们，我再讲一次，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要让旧的出来。旧的生命人惹我们生气，我们就继续生气，对不对？新的生命不是惹我们生气，我们会生气，但是新的生命是让我们生气以后，我们会退一步想，那怎么放下它？所以他讲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不好的意念，但我们不要让它出来，因为旧的生命会让我们用不好的话说，但新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说实话就好，我们只要说对人有造就性的话就好。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旧的生命告诉我们，人如果得罪我们，我们很合理， 我们就觉得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但新的生命不是，我们都被上帝饶恕了，所以我们也要饶恕人，饶恕人。所以新的生命跟新的生命是一种恩典中的赏赐，恩典中的赏赐。上帝把这个生命赏赐给我们，然后才跟我们说把它活出来。这我们的信仰是这样，这个叫因信称义。你信了为什么就可以称义？因为信就是一个接受，接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是接待耶稣，那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就有那个生命。所以它是一个恩典中的领受，它不是说哦，你辛辛苦苦努努力力的操练然后你才可以，不是，也不是说你领悟了你才可以，也不是。它就是说它把那个生命已经给我们了。那么呢，我们要怎样啊？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要提醒自己。哦，许多时候我们人比较习惯旧的生命先出来，哦，旧的生命先出来，哦，所以当旧的生命出来的是我们比较习惯的方式，但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领受了耶稣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常常提醒自己，哦，所以啊，以弗所书这里讲，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成长啊，最重要的啊，一个给自己的就是提醒。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人马上会有一个反应，对不对？那这个反应一来以后，哎，你马上要自我提醒，哦，哎，我现在是上帝的孩子，那上帝所给我的基督的生命还不是这样反应的。当我们自我提醒以后，那很奇妙，我们就会，哎，我们就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就有不同的反应。那个反应，那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反应，我们就祷告，祷告，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好，那我们就可以把新的生命啊给呈现出来。好，这是第四章。那上次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呢？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是一个基督徒，要在爱基督的爱里面建造啊基督的生命，彼此建造。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啊，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第五章这里第三个所以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要效法上神，也要效法耶稣。效法神就是蒙慈爱的儿女，就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效法神什么？我们效法神对人的怜悯。记得，我们效法神对人的怜悯。上帝总是对我们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做不到，他知道我们人不行。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心思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上帝就说好，我怜悯你。当我们做不到了，我们跟上帝求，上帝就帮我们。当我们无能为力了，我们跟上帝求，上帝就啊恩待我们。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总是用怜悯对待我们。那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在是凭着爱心行事。那么呢，为了爱就舍了自己。那上次我有提的，基督徒的舍己跟一般宗教的舍己不一样，哦，如果一般人的舍己跟我们圣经讲的舍己也不一样，哦，舍己本身来讲是你为了对方而付出，而牺牲，而奉献，对，这样是舍己，是舍己啊。比如说，一个做母亲的为孩子付上自己，啊，然后呢，可能牺牲自己喜欢的，喜欢牺牲自己啊想要追求的，为了孩子，对，你是舍己。 但人的舍己是给人，给人，对不对？我把我自己舍了给对方，但圣经的舍己不是，记得圣经的舍己不是，因为你是把自己给对方，所以呢，你要想想看，如果对方不领情，你会怎样？你就会生气了，对不对？如果对方没有达到你的期待，你也会怎样？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的舍己都是这样，哦，那有很多很多这个信仰、宗教信仰操练舍己，啊，好像啊，我现在就这样做就对了，对不对？可是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的舍己不是这样，要记得哦，不是这样。这样的话，你都是要看人。你都在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舍己是这里写的效法基督第二节，好，效法基督，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干和祭物献于神。你是把自己给上帝，那么你想，你把你自把自己给上帝会怎样？如果你照上帝所喜悦的给上帝，上帝会不会不领情？不会。上帝会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也不会，对不对？哦，而且神是更会高兴，哦，神更高兴，因为神啊，他喜悦我们啊来亲近他，喜悦我们把自己归给他。所以神上帝给我们的回应更是不一样，哦，更是不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耶稣把自己给上帝的结果，哦，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舍己，哦，一定要分清楚跟世界上的人的舍己是不一样的，哦，世界上人的舍己的重心在我，在人，我把我自己舍给你，对不对？那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那我会觉得我的舍己好像就不值得了，是不是？哦，那我对你的舍己，如果你不领情，我也会觉得很伤心难过，甚至会生气，对不对？哦，因为我们的舍己在人，在给人，在看自己。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你的舍己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所以馨香的祭供物和祭物，这是两个面向，一个是啊上帝要的闻到的那个香气，一个是那个祭物，后面的祭物其实就是血，就是血，好，哦，供物就是一般我们归给神的各式各样的供物，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神。我们在世上对人的舍己，其实我们是一种祭给神。所以你说好，我奉献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为我的孩子，那你为你给了谁？给神，记得给神。你努力工作为了这个家庭，你给谁？不是给你老板，给神，知道？如果我们的观念是上帝，你把这个家交给我，那我要维持这个家，所以我要奉献，但是我是为你，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家托付给我，你把儿女托付给我，所以我做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我做这样的一个舍己，所以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啊总是要记得我们的舍己，哦，舍己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把自己当作那样一个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这就是我们的舍己，所以跟一般人的舍己不一样，所以我们补充再回想一下，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很重要。哦，不要被一些诱惑所吸引，那个都跟上帝的国没有份，跟上帝的国没有份。哦，然后第八节开始讲， 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行在光明之中。那光明第九节，光明就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跟诚实啊，也就是主所喜悦的事。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在光明当中，那么我们就要啊活结出光明的果子来。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碰到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旧的自己会先出来，那我们只要提醒一下自己说，哎，慢一点，什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提醒一下自己，那么圣灵也会提醒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才是啊良善、公义跟诚实。良善、公义跟诚实，怎么样说才是能够造就人的好话，怎么样才是在光明中行。所以啊，上次我们讲到十四节，那么十三节说，凡事被责的被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都看见神就像一个光照着我们的心，那这样子我们就看明了啊，原来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呢啊，我们被显明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活在光里面。所以十四节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所以原来我们好像一个睡着的人，但是我们要醒过来。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不要当一个睡着的基督徒，要醒过来。那这里说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在黑暗中，那我们的行径跟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当中啊能够醒过来。那么主要光照我们，主要光照我们，基督要光照我们。好，那么接下来的十五节开始就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呢啊几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怎么样是一个行在保守自己行在光明中。好，所以十五节开始就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怎样保守自己行在光明中。好，到这边开始的时候，前面都是讲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后面先讲自己，再讲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行在光明中，第一个就是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行事为人要谨慎。谨慎就是我们要当心，当心什么时候当心，就是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好，那么愚昧跟智慧在什么时候是要当心的，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当心啊，我们要面对行事为人，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要当心，要当心。什么叫做智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呢？愚昧人从圣经的话来讲呢啊，就是这个话不是一般人讲的聪明，聪明啊跟愚拙不是，圣经讲的智慧人啊，智慧人的智慧跟一般人讲的智慧啊有一点不一样。圣经特别讲的智慧啊，智慧是一个人他做抉择的时候，他选，他是一个知道结局会如何。好，我用一个几个例子跟大家看，你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对，《生命记》三十二章，在圣经的前面，《摩西五经》。生命记 创出立名生，第五卷书，所以生命记第三十二章，三十二章呢是摩西写歌，写歌，为什么摩西写歌，就是摩西快要离开世上了，所以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要他们记下来，那古代没有纸跟笔这些，所以他们要记东西是用唱歌的，唱歌容易记。那么摩西在三十二章跟他们讲，就是要他们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二十八节，好，我们看二十八节，我来读，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圣经里面讲智慧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人可以去想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呢，人要去想结局是什么，你今天所做的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他会思想结局的话，用结局反回过头来看现今的选择，这样的人就是怎样？这样就有智慧，有智慧，知道说我今天做这个选择结局会这样，我做那个选择结局会那样，那我用结局来反过来想会怎样？好，那你再把《生命记》往前翻一点，到三十章，三十章，往前翻一点到三十章，我从十五节简单的读一些给大家听。三十章十五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就是说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生跟福，一条路是跟死跟祸，你要得生蒙福还是要死亡受到一些灾祸呢？两条路，两条路。所以摩西就说，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有智慧是什么？就是有两条路给你选，一条路是蒙福得生的路，一条路是受灾殃死亡的路。那么呢，你说人会选错吗？那如果一开始就很明显，人就不会选错，对不对？那但是通常不是这样，因为你今天的选择最后以后才有结果，对不对？才有结果嘛，所以人要去思想那个结局，才能够在生命的抉择当中选择做一个智慧人，选择做一个智慧人。所以圣经要我们学一个做智慧人，所以你要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所以第一个要做智慧人，你就要去思想，那我这个抉择，那么我结局会是怎样？好，第二个呢，我们看诗篇九十篇，我从圣经挑两个重要的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诗篇九十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你看这是诗篇九十篇下面的小字，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他的第一节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所以上帝是这样子，他造了人以后要人回到他那里。犯罪是什么？罪就是离开神。好，罪其实罪就是离开神。离开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生命的源头切开了，所以你得不到生命源头的供应，所以我们在世上活一段时间就会死掉。就好像一朵花， 一朵花你把它剪下来，对不对？插在花瓶里一段时间，它就怎样？没了，生命就没了。那么呢，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啊，这几节主要的就是讲人生。人生摩西活到120岁，但是他看尽了埃及的贵族，对不对？因为他从王宫出来，所以他40岁之前看到埃及的贵族，所以他看很多。后来到旷野也看一般人的生命，他也看了40年。所以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他看了40年，一般平民老百姓他也看了40年，看了80年，然后再看以色列人又看了40年。他的结论是什么？结论说人活得很痛苦，人活得很辛苦。你一生的年日啊，当时70岁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你用这个记录去看的话，啊，古代的人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而已，对不对？哦，如果没灾没病可以活到70岁，已经不简单。哦，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对不对？可是摩西说，你可以跟人家夸的就是劳苦愁烦。你跟人家讲说，我以前有什么丰功伟业。是不是？可是背后就是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因为很快没有人再纪念你了，那你就如飞而去，你也不见了，你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怒气底下。那上帝为什么对我们发怒？因为我们人离开他，一直犯罪得罪他，人却在当中不晓得。好，12节很要紧，12节我们一起读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日子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啊，要常常想求上帝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有智慧，知道吧？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才有智慧。你要数数看，算算看，把你的日子算算看，你才能够有智慧。因为你要知道节后来会如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如果今天你去医生跟你讲说啊，某某人啊，我跟你讲实在话啊，照你身体看来你只能活1个月，你会怎样？你说没关系，我明天还是去上班。明天早上起来我这样看股票市场，会吗？我不晓得了。好，说不定你绝望了。好，还是你就开始想，那你这1个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对不对？你又发现当许多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当他得了重病的时候，好，医生告诉他还有多少日子的，他人生突然会不一样，对不对？意思就是他开始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有一些智慧，你就要去算算一下你还可以活多久，你大概可以活多久。同样的，我们跟人相处也一样，也一样啊。你跟对方相处还有多少日子，对不对？所以摩西就讲，他说一个人啊，要先跟上帝祷告， 所以你要让我有一个智慧，能够知道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就是啊，你把你的生命用在一些事情上，那你很努力的去做，到最后你发现怎样不值得，那就怎样，就是愚昧人。你觉得你这样的投资这样的付出非常值得，你就是一个什么智慧的，智慧的。所以我们摩西在这里我只讲智慧，后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好，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智慧我跟大家讲两个要紧的，一个就思想我们的结局会如何，一个就是思想我们还有多少日子，我们应当怎么样啊，在当中那么去走上帝喜悦的事。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督徒啊，在行事上头，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光明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样做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做选择。第二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哎，这个跟我们人讲爱惜光阴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跟孩子讲要爱惜光阴是讲什么？时间会过很快，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是写作文吗？光阴似箭，对不对？好，那个一个学期开始，我们就讲说，哇，这学期应当要好好用功，好好努力。我们就写了一篇啊励志文章，是不是？那到学期末呢，我们就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那我们就开始后悔了。所以我们能讲爱惜光阴，都是在讲时间很快会过去，但圣经讲的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看重的不是，圣经让我们看重的是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哦，对不对？我们写作文绝对不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呢，我到现在一事无成。如果你这样写，老师一定会很生气，觉得你这个孩子不知道反省。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你会发现圣经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他说世代邪恶。哎，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了，世代邪恶是什么意思？世代邪恶是什么意思？世代邪恶的邪恶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个坏。耶稣也讲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邪恶的世代意思是什么？人常常以为说邪恶都是指着人做的那些坏事，人做的那些坏事，那这跟圣经讲的不一样，知道吗？圣经讲的邪恶不仅仅指的人做的那些坏事，也指的人做的一些人认为的好事。那邪恶到底在圣经的观念是什么？世代邪恶讲的是什么？世代邪恶讲的就是人把时间都花在结出不好的果子。人把时间哦，把你的生命都用在结不好的果子，结不好的果子。啊，有些好果子，我们该结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结，那我们却把那个时间拿来结不好的果子。所以圣经在讲什么呢？圣经在表达什么？我们就要去思想。记得前面是选择，第一个是选择，对不对？要有智慧。比如说一个妈妈来问我，我要留下家看孩子还是要出去工作，这就是选择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做选择？因为跟第二个有关。 跟第二个有关，因为你陪孩子的时间，比如说孩子零到六岁，这个时间会不会重来？不会。所以你要在孩子身上结美好的果子，有很多果子是零到六岁才能结的，你不抓住这个时间，你就怎样？你就错过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你可以用这六年去发展其他的好，对不对？别人可能也感激你的贡献，是不是？你也会有很多的所得等等都有可能。好，那你用这六年来带孩子，你可能会失去很多所得，对不对？可是你会得到另外一些得着，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果子怎样不一样，所以这叫做选择，是哪一个好，每个人都要自己去判断，每个人都要自己去判断，怎么样才是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所以所谓坏的果子是什么？所以我常常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坏的果子并不一定人讲的那个不好的事，知道吗？不好的事，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他早上起床去上班了，孩子已经上学了，等他下班回来，孩子都睡觉了，对不对？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家尽心尽力，是不是？但是呢，在孩子需要他的时候，他是缺席的，所以这样子他就在他某些职分上就怎样失去结果子的机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选择，你要怎么选择？第二个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会让我们把时间用在结那些上帝不要的果子，好跟坏是上帝决定的。上帝说这些果子我不要，我不要，你要送给我，上帝说我不要，哎，这就麻烦大了，懂吗？麻烦大了，你要给上帝，上帝说这个我不是要这个，那怎么办？我不是要这个，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不努力吗？我们也很努力的，我们不用功吗？我们很用功啊，我们很用心啊，是不是？我们日夜努力，可是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却不是好果子，这就是生命的生命，我们要去思考的。好，什么叫做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个字，爱惜这个字呢，就是把它赎回来，赎回来。什么东西要把它赎回来？就是已经典当给别人了，那是属本来是你的，现在变成别人的，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去把它赎回来。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现今的世代把你的时间变成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去把它怎样赎回来，所以你要付代价把它赎回来。好，这是圣经的观念哦。那你想想看，我们人是不是这样？我们人活在这世上，不经意你就发现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去上班以后，你的时间是谁呢？老板的，对不对？哦，你就如果你不经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韩剧，对不对？如果你追剧，你的时间就被韩剧给怎样抓走了，你的时间很可能是被这个被那个给占走了，抢走了，是不是？本来是你的，现在不是你的，所以你要付代价把它怎样赎回来，赎回来。那这个你的时间，哎，这个很奇特哦。所以我们黑暗的意识就其中一个意识是这个，人活在光明跟黑暗是什么？活在光明中的人，时间是你的；活在黑暗中的人，时间不是你的。但是你会觉得时间都是我的，不进来。 活过了你就知道时间是不是你的。你说今天是我的，那是不是你的？明天我们来算账就知道。好，明天我们来算一下，哎，你昨天几点起床，然后做了些什么，你就可以知道哪些时间是你的，哪些时间是你的。你可能你还是要去上班，但上班的时间是不是你的？如果你要把它买回来是你的，没有买回来还是你老板的。但很有意思，你还是在做上班的事，可是时间为什么是你的而不是老板的？这就是光明跟黑暗的差别。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在上班，因为你知道你的目的是在哪里，因为你知道你上班跟你家庭生活的界限在哪里，知道吧？当一切都是在你有智慧的抉择下，时间是你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孩子说，你跟一个孩子说你要去念书，因为你在几个月以后要学测，对不对？好，然后他也知道要学测，他去念书。但是有两种，一种时间是他的，他主动想念；一种是被动，时间不是他的，他只觉得这个时间被要求念书，知道吗？他可能多做同样一个动作，可是心态完全不一样。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结果也不会一样，效率也不会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主动的，你是乐意的，你是愿意的，你做起来就轻省。如果你是被要求，你是被动，你是不得已的，你做的就怎样？你就会很累。有人常问我说，每次都要做家事，好辛苦。我说我们来算一下，你这一小时做家事跟一小时去打篮球，哪一个辛苦？哦，做家事。我说哪一个花的力气大，哪一个流的汗多，对不对？哪一个才是真正造成肌肉酸痛？所以重点不在你那一个小时，对不对？好，重点在人的心，人的心。你甘心乐意喜乐的欢喜的去做就轻省。反过来不是，你是被要求被的，你就很累，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用个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卖烧饼油条，你是自己老板一个人开店，忙得团团转，对不对？因为客人太多了，结果你怎样？很开心。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被雇佣的，对不对？你今天的薪这一天就是300块给你，好，或者今天就是1500给你，对不对？那今天客人特别多，你就怎样？你就抱怨啊，我今天生意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赚的不是你的。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要智慧，智慧你觉得说，我知道这个结果是对我，真的得到生命跟福分。第二个，我们要把时间买回来，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已经掌握我们，掌握我们，所以很多都在掌握我们，但我们要把它赎回来。所以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要把时间买赎回来。第二个，怎么样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呢，我们要有效的利用，有效的利用啊。除了刚才讲的，我们要很主动的，很主动的欢喜的使用这些时间以外，第二个，我们要有效的去用它。有效的去用它，因为你用它也是半小时，不用它还是怎样？半小时，你随便用还是怎样？还是半小时。好， 所以我们要问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用，有效的用，所以有效的用很重要。有效的用是一个我们啊，有效的用呢，就是一般我们读书就要专心，对不对？啊，睡觉呢？
睡好睡熟。
其实有效的用就是专一。你说啊，我现在要睡觉，那你就告诉自己，我就是要睡觉，我没有要想其他东西，我没有要在意其他东西。我现在要祷告，我就是要祷告。其实人很难的就是这个部分，很难的部分就是这样，就是专一，专一。什么时候你能专一，那个时间你就可以用得非常有效率。
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说你的好伙计，因为我们在职场上有时候偶尔会碰到一两个基督徒，比如他会说公司有一个，比如说有些事情要做到，假设他会说，哦，我的家庭很重要，我要回去顾小孩，因为怎样怎样，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我的家庭，我已经做到我觉得可以，那要多做的，或是说要还要什么急迫完成，或是说重要但不紧急或什么，他就会说，哦，我要回家顾小孩，然后因为我的家，他会用那种方式来说，或是说他认为说他刚好有聚会。他要怎样怎样，反正就是他会有这种的心态，就这样的说法。那可是问题是，对一个管理者来讲，就职场上的管理者来讲，会遇到这样的基督徒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不知道说，因为就说好像他就不愿意讲，他就说他要回家小孩，他觉得家庭其实很重要，但是他觉得他做到一个基本的他就好了。然后但是其实工作上他可能需要多付一点，因为大家都在等他后面的东西，然后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他遵守圣经的教导，然后他觉得他把家庭放在重要的位置，胜于世上的这些东西，这样那这样子的话该怎么样去这样的基督徒他是在结好果子嘛，然后他我想问教授，他是在结好果，
二
一个智慧，他这样是智慧的选择吗？
我们讲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选择权，我们有没有选择权。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职场上工作，他必须要知道在某些事情上他没有选择权。我们有选择权，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现在当下你的身份时刻你有没有选择权。
可是他觉得他在做选择啊，他觉得他有选择权。
但是当他选择了这一个工作跟这个工作形态跟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他在某些地方他没有选择权。
因为现在职场上就是说有些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讲，外面都讲 ESG 的企业嘛，那 ESG 的企业它除了是环保的问题以外，它还包括人的 ESG， 就是说你要人性化的管理，然后你要有一些那个，那现在还有说你要可能要为了孩子，比如说有些像特别是妇女的问题，然后妇女会有，比如说她可能要带孩子，因为妇女很优秀，她为了孩子的问题，她可能现在状况是，她不然就是选择离职，要不然她就是选择防止孩子没有办法照顾。那所以 ESG 就是包括就是说我也是有一些。我可以有选择，我可以做 part time 或是什么这些东西这样子。那可是有些工作形态，有些公司现在大企业会尽量去符合这个人性的要求，可是有些工作它就是不行。那假设有些基督徒，他如果说他为了这种事情，他说，这个是讲到选择权，都是我的选择，但公司会给他这个选择，但是。他最后如果说公司没办法给他选择，假设公司没办法给他，如果他还是要做这种选择的时候，那他是有选择还是他是没选择？就是就算有个制度出来之后让他选择，然后还是会发生那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那他是有选择还是没选择？
对，
我尝试用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其实现在工作，你除非是作业员，现在都是责任制。而且这个责任制来讲的话，一般就是赋予这个工作的一个任务的时候的话，那一般这个都是能够安排的。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呢你需要花多少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可以跟你的主管可以做商量，那就是说那假如说呢比如说这个工作呢它需要一个月去完成，那你看的话就是说一个礼拜要进展是多少，那假如说你能够时间控制得很好的话，那其实你是主动的，就到时间你就可以下班。那假如说你时间没有控制好的话，那样来讲的话，那责任就在这你自己的，或者说你要怎么样重新安排。今天也许是因为的身体的状况，那你效率可能不好，那你可能就说往后一天，那你要想办法要把它再补回来。
对，我知道，但是这个问题是说，因为现在年轻世代都想法跟我们都已经不一样了，然后他不仅是说你认为是责任制的问题，他还有认为他自己的权利的问题。然后那因为我认识一些比较年，我认识几个比较年轻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都是女生，但是他们的先生会认为说，就有刚才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就算公司他公司已经这样责任制什么的，然后但是责任制底下他还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是必须选择，就是你可能要加班啊或是要干嘛的这样。然后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当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做这样子的时候，他是就是回到我刚刚的问题这样子，就是说就算是责任制他还是有这样子，他还是必须在这个当东西做选择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想问说，那这样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如果觉得说，可是他如果说他有没有选择，他觉得我选择我的选择就是回去做父亲啊，那问题是在公司里头他是大家会觉得他真的很难配合，然后那这样子这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对于假设我也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去看我这样的同事，或是我不是个基督徒我会怎么样看这个同事。
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也会因人而异的，因为我跟曾经跟一个基督徒的教授谈这些问题嘛，他会觉得说他如果带非基督徒的学生的话比较好带，基督徒学生不好带。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要聚会啊他要去怎样啊他要去怎样啊，那我是一个基督徒老师，我也不能跟他说不啊。可是呢在实验室里面呢就出现你讲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大家一起做一个计划，可是他的部分就一直慢啊，一直慢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去聚会，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过生活，但是你要照进度来，如果你不照进度来你会影响别人，因为这就是责任。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选择的时候就要问这个了，不能到末端的时候才来讲啊，我要去聚会啊，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当我要讲我要怎样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承诺的责任有没有做到。如果没有的话，所以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一些弟兄姐妹在工作中，他会觉得说我这个比较重要，对，我说你可以这个比较重要，但你先前的承诺在哪里？那你要问了。如果你有先前有承诺，那你就要知道你适不适合这种工作。比如说如果你跟公司讲好，我一天我每天就是一定要准时下班，那公司的条件是什么？你就要问第二个，在公司的条件是什么？公司说好你可以准时下班，还是公司说你符合进度你可以准时下班？其实这是公司不能只跟你说好你可以准时下班，如果跟你说好你可以准时下班，那你时间到你就说走，那可能公司就说那你以后不要来了。
有时候那个计划还是要，虽然讲好，但是有时候计划还是需要你留下来做一下。对，不能说因为计划在乱，有时候不确定就
对啊。所以这个
跟公司彼此
对，所以这个我就是常常跟弟兄姐妹大家来谈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有各方面的承诺跟责任， 不是只有一个单向的啊，单独我自己，不尽然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刚才讲，为什么一定要有效的利用？因为你如果你真的用得很有效，别人就没有话讲，你知道吗？就是说别人会觉得哇，你已经做得怎样，太好了。那你按着你的时间安排，别人就怎样，没话说。好，我在讲我刚才讲的这个基督徒老师，这个基督徒教授呢，他很他要求自己很严格。他早上8点前到学校，好，下午5点半回家。他跟他的学生讲，我所有的研究教学等等就在这个时段内做，我绝不做其他事，那我要求自己把它做到。所以他5点半就回去，回去以后我就可以安排我教会的时间、家庭的时间，他安排好。所以他跟他的所有的指导的学生都已经有这个默契。好，那学生也服他，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非常有效率，你做得很好，所以他也表现得很好。但是别人不一定，别人就会讲啊，哎呀，你如果不这样子，你晚上也来做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表现就怎样更好。他说这就是我的选择。那也有人会借故批评他，可是呢，他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比人家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第二样，就是有效的利用时间蛮重要的，有效的利用时间蛮重要。别人，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话讲？啊，那别人就看你在同样的时间里面你做了什么。这是第二个给我们做一个思考。有些人在工作上他时间不一定很有效，有些人就相对有效。像我到医院去我就会看，比如说你问你下次去你也可以看，对不对？同样的抽血，做抽血检查的时候，前面的抽血的柜子假设有五个柜台，对不对？好，然后不是按着号码一个一个问抽吗？那你如果在旁边等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你就发现什么？我们必须很诚实讲，有人动作就是快，有人动作就是什么慢。对，比如说讲1号、2号、3号、4号、5号，然后再来啊6、7、8、9、10，会这样子一直叫吗？不会，可能1号叫6号了，然后叫到7号了，还是他，好，他一个人做的比别人都快，还有些是几个人快，但我觉得发现有一些人会特别慢。
其实有些人他刚好碰到那个叫找不到血管。
对，但是我把那个时间都扣除，好，我就发现
技术的问题
啊，技术有影响，
对
不对？还有那个工作的方式也有影响啊。因为有些我看有些这个这抽血的，他一个都抽完了以后，他就马上按下一位，然后他再收拾。因为你等到下一位来到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又把它收拾好。但还有一个呢，他是这个完了收拾完了，手再擦擦洗洗，他再按下一个。我不是说好跟坏，我只能说，你如果把这些人摆在一起评比，如果你是主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因为这五个人可能同样一个小时的检验时间，一个人做了25个，一个做15个，然后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都用一个小时了，对不对？可是同事会知道怎样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我们有没有效率，我们在使用上有没有效。我不说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好，但至少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很用心、很专一的、很勤快的在做。第三个是抓爱惜观音，第三个层面是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啊。有一些时间，如果不抓住机会，以后是补不回来的。 有些补得回来，有些补不回来，有些容易补，有些不容易补。所以有些学生告诉我说他啊，这学期被当了怎么办，我说很好啊我当然跟他们说很好，他说老师你怎么这样说，我说你因为你大一被当，所以我会说很好。如果你博士班被当，我就说那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你大一一次考不及格还可以怎样，你如果博士班资格考没过呢，你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再没过就怎样，你可能原来努力就什么报废哦。所以我说有些事情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重来，比如说你说啊，我高中没考好，高中没考好没关系，明年再来啊，对不对？因为你看哈，你现在升到初高中，你跑出去离开跑道，你回来了，别人不会怎样，对不对？你到了大学，你说哎呀，我这个学校念不好，我再转个学校念，你还是可以回到一般人认为的那个轨道上，是不是？可是你越大以后要回来轨道的，就怎样，吃力了，就吃力。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年轻的时候负轭是好的，圣经写的年轻的时候负轭，一个孩子年纪轻的时候给他一些挫折是好的，因为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学习回来的机会。所以第三个讲的就是要抓住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不要为过去所失去的难过，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上帝的手中，好，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抓住今天的机会。记得哦，我们抓住现在的机会。所以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去想昨天的事，是现在所以第二个行在光明中，就是你要把时间买回来，因为这世界已经在黑暗的世代啊，魔鬼用各样的方式想占有我们的生命，占有我们的生命是占有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把它付代价夺回来，一定要付代价，要不然它夺不回来。我们要付的代价是管理我们的心，刚才我没有讲这个，我们要付代价是管理我们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有效的利用。第三个，我们要抓住机会。好，这是第二个，让我们的时间用在结好果子。好，我再讲一下，结好果不是一直在做事哦，有些时候你休息也是结好果子，知道吗？你很累要不要休息？要，那你休息就很重要，睡觉就很重要，跟家人相处欢乐的时光很重要。你如果说有一个一段时间跟孩子相处很快乐，你不要一直想功课没写，你要提醒他，哎，你等一下晚晚要写功课，晚晚要写功课。好，就是我们要知道去怎么样去结那个好果子。好果子，好果子是一个生命中一个美好，跟我们在一起感受到那一个时光是值得纪念的，值得回想的。第三个，行在光明中是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第三个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那么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糊涂人呢，就是呢啊，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是。那么这里讲到两个，那你说那我怎么样才不是糊涂人？圣经告诉我们糊涂人讲的是一个人自以为是，但上帝却不这样认定，这样子就是糊涂人，就是糊涂人。所以 圣经里面讲到一些糊涂人，就是啊，耶稣用了一些比喻，比如说有一个财主，他赚了很，他赚了很多钱，他就为自己储备了很多粮食，那粮食很多放不下了，他说那我就造了更多的仓库来摆，好，那他觉得这样很好，对不对？好，那耶稣说你这个人太糊涂了。你觉得你为自己预备了很多将来要用，但是呢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了，那你预备的归谁？那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常常在重要跟次要的事情上头次序弄错了。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我们把次要的当重要，重要的当次要，结果呢我们把次要的都多做好了，但我们损失掉了那个什么重要的。所以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拿什么换生命？所以生命才是重要，这世界所有的是什么？是次要，次要。所以不要做糊涂人，就是意思主的旨意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也要把它当作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次要。我不是说它不重要，我不是说有一些东西 不重要，你不能说啊，出去赚钱不重要，那不行，大家都没饭吃，对不对？也不能说，但是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么啊，人常常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那么成为一个糊涂人。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那么耶稣看重的是人的心，但是人却看重的是外表的行为。那耶稣讲的，人的心比外表的行为重要，但我们常常看重外表的行为，却不在意那个内心。好，这个就是重要跟次要。我不是说外表的行为不重要，但心比这个行为怎样更重要。所以第三个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神的旨意如何。那以弗所书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顺服基督，对不对？万有都要顺服基督。所以你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就顺服神。顺服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常常要去思想啊，这些事我们做这些事是有顺服上帝吗？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不要做糊涂人，所以我就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一天每天都一直求上帝，你要我怎样，你要我怎样。不是这样问的，知道吗？不是这样问，记得不是这样问。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位置给你了，我说过上帝已经把位置给你了，你在现在你已经有你的位置，有你的职分了，对不对？从你我的身份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你可能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妻子，是一个女儿，是不是？如果你有工作，你是一个经理或者是一个职员，你已经有那个位置了，知道吗？神，所以那你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顺服神，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好，如果你读圣经，你看但以理他被带到王宫去，对不对？他不能在王宫里面问上帝我的旨意如何，上帝说这就是给你的位置，你在怎么在那个位置上显出你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问的就是啊，在我这个职分上什么才是重要的，这样就不是糊涂人。上帝，你给我现在这个职分，记得我们生命上我们有很多职分， 很多职分同时挂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职分上怎么样算是顺服神是最重要的。那有些时候就刚才啊慧兰提的，有些时候我们很难两全，对不对？那我们也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要选择。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求智慧，看怎么选择。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冲突的事。所以第三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次要的当成重要，把重要的当成次要，这样我们就变成糊涂人。上帝给我们已经把职分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职分上啊学习啊学习照着神的安排接受他，接受他。好，这是第四个，在光明中是讲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第四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他用醉酒来做一个对比。那么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那我们就要明白啊，圣经里面讲醉酒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圣经里面讲醉酒呢？醉酒的意思啊，通常讲的就是享乐啊，享乐就是人呢啊，在今生啊，今生的这些享乐当中啊，追求当中啊。被今天今生啊所要享受的抓住了，所要享受的抓住了。那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些啊圣经啊给我们的例子哈。好，圣经一般都用贪食醉酒这件事情来讲到人看重的是今生的享乐。那如果人看重的只看重今生的享乐的时候，那么上帝的灵就没有办法感动我们，约束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啊，宴乐或者是啊这个醉酒啊，都是讲同一个事啊。那么酒能使人放荡啊，一方面是讲一个人喝酒的时候，酒会让人失去那个节制啊，就是自制力啊。所以酒后就会喝酒，为什么会啊不能开车？因为你的自制力会什么？会受损，对不对？你的自制力会受损。所以就圣经讲醉酒就是讲到一种享乐。享乐人如果一直追求一些世上的享乐，其实你会失去你对你自己生命的自制力。不仅喝酒这件事情会造成你自制力的一些破坏，你为了享受，你的自制力也会被什么？会亏损。所以人为什么会受诱惑？因为他的自制力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这些的第四个面向，就是提醒我们在光明中的行的人，就是要你要被圣灵啊，圣灵来啊来充满。圣灵充满，那么不要被那个这世界的啊享乐等等啊所占据你的心啊，所占据我们的心啊。那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或者是啊讲的是什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啊，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对上帝的事情有渴望的人。被圣灵充满啊，一种是上帝自己的灵去充满这个人，上帝自己的灵去充满这个人 但是呢啊，这是上帝主动做的。但是另外一种圣经讲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事情有渴望啊，有想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你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几个圣灵充满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人啊，第六章。好，第六章第一节就是讲到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抱怨，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呢，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众人就喜悦，显得尸体缓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圣灵充满呢啊，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讲说这个人一直讲方言啊。圣灵充满其中有一种现象是会讲方言，但不一定都讲方言啊。这里讲到使徒们就跟这些人弟兄姐妹讲说，哎，我们选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三样都是什么？看得出来对不对？看不出来能不能选？不能。好名声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人有好名声？
因为他的行事为人。
对，行事为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做的，哎，大家都称赞对不对？哦，为什么说我们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对上帝的事他热衷，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摆上，对不对？然后智慧充足，就表示说在解决问题上人家会觉得他的方法是什么好的有效的，考虑的是周全的，对不对？所以圣灵充满呢啊，我在这里只是要说，现在有一些人只是讲啊方言，那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你可以讲方言感谢主，但他的意思重点还是在一个人能不能在上帝的事情上走啊，很清楚很了解。所以特别讲一个人，第五节就是尸体缓，对不对？他大有信心。所以怎样？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尸体缓蛮有恩惠能力，行神迹奇事。 好，再来第十节。好，第九节说他们都起来和司提缓辩论。第十节，司提缓是以智慧跟圣灵说话，众人怎样抵挡不住。所以你看圣灵充满，你看到什么？他对上帝的话怎样很清楚，对不对？别人攻击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话很清楚的回击，对不对？回击。那人家打讲不赢他，第十节就说什么，他们就买通人说他谤读摩西跟神的话，然后呢就把他捉拿，第十二节带到公会做假见证控告他，是不是？好，第七章就是司提缓就辩论了，圣经把他的话写了一整章，写了一整章哦。好，然后第五十四节讲完了以后，众人听见司提缓的这些话，第七章他第五十四节就极其什么恼怒，像司提缓怎样咬牙切齿，然后司提缓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什么？天开了。所以你们觉得圣灵充满是什么？是一个人跟上帝的神的关系怎样？非常非常好，对不对？他对上帝的话很清楚很明白，人有疑惑他可以帮人解决，对不对？哦，人有不明白的他可以自己解，人有错的他可以把它归正，是不是？哦，然后他可以用神的话来为神做见证。那么所以这个叫做圣灵充满。这样了解，然后他有特别的，上帝给他能力，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圣灵充满，啊，有行神迹奇事，啊，但也有后面也有一些没有行，但一定会怎样？一定是对上帝的话，对神的道，啊，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跟应用的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所以使徒们也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当中向众人讲道，向圣灵讲道。所以 那有些时候圣灵为了显明他自己，就会让一些人讲方言，知道吧？但是重要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呢要有一个渴慕。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你怎么会被神的灵充满？就是你渴慕，你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渴慕神的心。那么呢，啊，所以耶稣讲，你要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要充满你，充你。就你要渴慕神的心，渴慕跟随主，渴慕照主的意思去做。我刚才讲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酒是什么？酒就是人在世界上的享乐，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你要去享受耶稣，懂吧？就是说你要乐意亲近神，上帝的灵就怎样充满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喜欢来读经，你喜欢来祷告，你喜欢来明白认识神，神的灵就会怎样引导你，这就是圣灵充满，充满，让你去体会，让你去感受，让你去明白。所以行在光明中，啊，就是一个人，啊，要对神有渴慕，啊，以认识神、亲近神为享受，为享受。这样了解吧。所以呢，啊，所以这个这是第几个十五？好，第五个，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么呢，啊，有这一节就是来解释被圣灵充满。这一节用来解释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啊重点啊，然后后面。啊，奉我们的主的名感谢父神，这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啊，
所谓圣灵充满的话，他就说是，可能就是无时无刻，而不是在特定，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要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才是圣灵充满。这样
子，我们圣经讲到圣灵充满。有几种描述的方式，在旧约呢，最早的方式应该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上帝跟他走在一起。你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上帝是跟他怎样走在一起？走在一起。所以圣经用以诺与神同行什么300年。那摩西圣经讲的是什么？神的灵在天上，他的身上，所以他可以跟上帝怎样，好像人跟人面对面说话，对不对？好，那我不是说他每一个时刻都这样，但是他的心跟神可以怎样很亲近。 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一个亲近神的人，他就是就可以怎样，他就可以很容易亲近神。
那假如说一个人在认真工作或者在睡觉的时候，他有可能被圣灵充满？
有可能啊，因为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现象是很喜乐啊，你做得很清楚很喜乐啊。你可以，你在别人看起来你应该是很有重担，很有压力，很难的，可是你就做得怎样，很有荣光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三样嘛，很名声看得出来，圣灵充满看得出来，智慧行事也怎样看得出来，就是你做这些人会觉得说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圣灵充满是一个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
对，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啊，他说圣经要我们这样，因为这一个也是跟前面谨慎行事、爱惜光阴都摆在一起。那这表示什么？我们的心要主动愿意来亲近神，我们的心要主动愿意来亲近神，神乐意充满我们，我们要乐意的来亲近他。然后我刚才讲的醉酒是一个享乐享受，对不对？但是圣灵充满就是让一个人在亲近神里面有属灵的享受。所以十九节就来解释了，你诗章颂词灵歌，这个是什么？诗章颂词灵歌这三样讲的就是一个人敬拜上帝。因为以前的人他是吟诗的方式敬拜，我们现在比较多是用诗歌敬拜，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吟诗，古代的人比较会用吟诗，所以他们会吟唱那个诗篇。
那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圣灵充满的话，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我们 从神那边我们是被动，从我们这边是主动想亲近神。你如果觉得说主这是你给我的托付啊，我是把我在献给你的，
所以就会心情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这些，
对呀，
就叫做圣灵充满，所以
就是神的灵就跟你同在的。
所以是应该是说，每当我想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在做哪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用甘心乐意的，
然后你也真的体会到，那圣灵就跟你充满了，你会真的体会到。
所以应该是说某一句神的话，
什么一句神的话，你的渴慕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真的体会到那个话，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粮，是我们的属灵的粮，所以你真的感受到你吃到东西一样。
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话，我们去回应，像他说的，我不再抱怨，我想
对，
那就变成主动，就是我们是
这样。主动。
对，但是我们一开始是被动，因为神的话先给我们，神的话先给我们，然后我们那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那就是被动。但是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去甘心做的时候，就变成我们是主动，是这样子。
神，我们基督徒都受了圣灵，对不对？但是圣灵呢，他要我们在那个被，好像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怎样
提醒我们
满出来一样，而不是被一直压在那里。
所以圣灵充满会身体可以感觉得到的。
啊，不一定，心情一定知道，
心情都有感觉。
对，就是你本来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委屈啊，我怎么这么样，对不对？那你突然发现说，哎，不，你做这些都是主跟你同在，都是主在那里眷顾的，你充满的。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真的圣灵。有时候你是因为想法说，哦，这样做是应该有人讲是对的，所以你会认为是。那是不是真的圣灵进来充满你？
哎，真的真的，你的想法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亲近神是我们要做的，对不对？主动是我们亲近，但是我们被动的是，当神真的神给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在那个情境底下是满足的，
就会心里会感觉到
会是一种满足，啊，会是一种满足，会是一种你真的可以体会才行。
其实就是说跟神有心电感应，
应该是说你是透过神的那一句话让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委屈，会愿意在那个当中，你是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但是不是只有思想哦，是心哦，
突然那种，
我一直要强调不是只有思想，是心，
就是你的心情会特别的，
而且你开心了以后，你做了以后，你就不会被那个思想抓住，
就是不是你是很刻意的去，
不是
做刻意的，
因为你会想要唱诗歌，
对啊，会唱诗歌，
会
应该会，因为下面这一节我刚才讲了，你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好，赞美主，对不对？第一个你会唱诗歌，你会很开心。
所以是我刚才问慧兰说，啊，是因为先唱的诗歌跟颂讲的那一些东西才会圣灵充满，还是说我圣灵充满再去唱？
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
也不懂，
因为我自己上次我跟老师讨论过，所以我有时候脑海里就会有过完的声音叫我几章几节，然后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我脑海里就会有某一首诗歌
圣灵充满。
对，有时候啦，像有时候我。像我之前生病跟心情整个在低落的时候，那我有一阵子我真的低落到可能我也都不想读经了，就是整个身体状况都不舒服啊，眼睛也看不太清楚，然后我就突然一样是听到诗歌，我就一直流眼泪流眼泪，然后几天之后可是心情就会反转，然后刚好比如说我刚好就可能我没办法自己读，我就听N.365，那可能那几天讲的东西就会真的是把我的心情跟身体就整个反转起来的，像我今年跨年的时候就觉得很恩典，就是连续我刚好打开来听到的讲道都是跟我们说你谁，就是跨年那一天的题，刚好前一晚大家都在看跨年节目嘛，然后我刚好就转到那个全球的那个连线，因为大家跨年都在看那个转播，我就刚好看到，因为我没有刻意去看，他们通常会宣传嘛，可是我刚好也没有看到，我那个时段就刚好拍 YouTube 就刚好看到他在连线的那一段，他也是在讲说告诉我们说，哎，你自己生命是很重要很珍贵的，其实我就觉得连续几天就真的很有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刻意去记什么时段要干嘛，我记不起来，跟记了又忘，或者是那个时间就会被某些事情耽搁。其实我就连续几天，然后明明跨年很累，被小孩子也搞得很晚累，哎，隔天一大早一样能跑来这边主日，然后听到的刚好都呼应这样，所以我之前有请教牧师说，我要怎么判断他那出现的声音是魔鬼的还是真的？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别的长老，他是说，哎，不见得他叫你读的就是真的。因为我也曾经我听到那声音，我读了越读越害怕，因为比如说它里面的章节都是杀，怎么样谁杀谁啊，就是都比较偏暴力什么的。然后那一个章节可能像以前以赛亚书这一类的，我不是那么熟悉，然后我就说我会越读越害怕，我该怎么办这样？
我们记得神的灵感动我们，第一个个人敬拜，你一定会向神敬拜，这边讲对不对？你会用诗章、颂词、灵歌，你就会敬拜神、感谢神，所以你会感受到说，主，我会感谢你，你今天把这个话给我，让我的灵得满足，我的心被激励，好，我的眼被开启，知道吧？好，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 啊，你神的灵充满你，第一个你一定是个人会敬拜神，说主我感谢你，啊，那你感谢神不一定事情变好了，啊，事情可能还一样，对不对？也不一定身体变好了，身体可能还是一样，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哦，我不担心了，我不害怕了，我有盼望了，神在眷顾我，对不对？了解吗？所以第一个，你一定个人有敬拜。这里讲诗章、颂词、灵歌。那么为什么用个灵歌？因为这是从我们心灵出来的歌，好，出来的歌，所以你就会想到啊，就会向神敬拜。第二个，你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好，彼此口唱心和，对不对？所以第二个，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感恩，好，可以一起感恩。一起献上敬拜，所以第二个我们会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哦，第三个，在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会感谢，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你就发现说，你总是在这些所面对遭遇的所有的事情上，你都会怎样？让你可以奉主的名感谢神，知道吧？奉主的名感谢神，啊，感谢神。好，我们先把这个讲一下，下次再继续详解。再来一个，你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讲关系，人际关系。好，所以会有这几个，我再讲一次。好，第一个，你跟神你就会敬拜，跟弟兄姐妹第二个会一起敬拜，第三个，你所遭遇的事你总是会奉主的名感恩。好，第四个，人际关系上你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是圣灵充满带出来的结果。
就是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呢，我曾一个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他有一次啊就被送到急诊去，啊，急诊室。那急诊室的话呢，其实那种的气氛的话，那种场合的话，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心里很慌，
嗯，
但祷告之后的话，他觉得就很心安。那这种也是被圣灵充满，
是，
也是这样。
是，对啊，就是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有讲哦，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停下来一下，知道吧？你碰到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祷告，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哦，我们不要先，哎，哦，免得我们说出不当说的话，做不当做的事，我们就怎样，先祷告，主你要帮助我，哦，你要帮助我。那如果你有一个意念出来了，你觉得这样不行，你要停下来说，我不要想，我先祷告，主你要帮助我，引导我的心，引导我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被引到那个捆绑里面去，知道吧？好，害怕里面，好，我们不要被引到那个地方去，好，因为我们不再是旧的生命，不再是旧的生命。所以好，那我们就来讲，继续看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你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在弟兄姐妹一起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然后再来二十节讲，我们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常常就是常常不要解。这个是古代用的字啦，就是我们会奉主耶稣的名啊，感谢父神，啊，就是一直会感谢父神，不是常常，
总是
，好，啊，因为常常这个字在100多年前用的字是强调那个一直是这样，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们里，常在我里面，啊，不是偶尔可以离开，他的常这个字是讲要一直怎样。总是在基督的里面，啊，哦，好，记得这是 这是一百年前的时候，他们用常这个字来强调加强那个啊是、哦、所以我们讲常常喜乐不是偶尔不喜乐、哦、是我们就是一直要喜乐，一直要喜乐、哦、所以这里讲凡事所有的事都是奉主的名感谢父神、哦、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人被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你上帝就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上帝就把这个事给你经历，那我怎么办，我就感谢神了、啊、所以啊，我用耶稣做一个例子也可以、啊、你看一下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是一样，第十一章，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一句话的背景，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哦、这是讲什么，就是诸那些城，哪些城，就是他家乡的那些城，他在他家乡那里行了很多异能，医病赶鬼什么都做，对不对，可是人还是怎样不悔改，所以耶稣就怎么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哥拉逊这个城有祸，伯赛大有祸了，对不对、哦、这些异能行在推罗西顿，他们就披麻蒙灰了，你们还不晓得悔改。好，所以意思呢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从人看就是做工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是不是，可是呢二十五节那个时候耶稣就被说什么，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你看到没有，耶稣在这个时候怎样发出赞美，发出敬拜赞美，有没有，然后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什么，如此，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哦、所以他知道他不会因为做工没有果效就灰心沮丧，没有，对不对、哦、他觉得、哦、这就是天父要我这样做，那他们不肯领受、哦、那因为天父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得不着，婴孩会得着，聪明通达就是指世界上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办法的，反而得不着，反而婴孩是什么，婴孩就是觉得自己需要帮助的，对不对，需要依靠的，反而怎样得着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在遭一些事情的时候，从人看你应该是难过灰心沮丧不满，对不对，可是呢哎，不会，神的灵跟你同在，你就觉得什么，你就会发出赞美来，发出感谢来，然后就有喜乐，对不对，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就会感谢神，然后还有一个下次我们讲，你跟人的关系不一样，你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我们下一次讲，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五章呢，继续讲，因为这一章啊我会讲慢一点、哦、就是想跟你们谈一下，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属灵上的经历操练不是一般宗教信仰、哦、来看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本事，我们都不讲这些，知道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那一个生命，然后提醒我们让这个生命活出来，我们太容易用旧的生命去活，我们认识神就要让这个新的生命出来，但不要忘了旧的生命已经习惯很久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提醒自己让这个新的生命出来。好，那今天有没有问题，请
教一下，一直在说方言，方言到
方言就是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在旧约时代呢，它是一个证据，就是上帝选了一个人 但是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上帝选的，那怎么办？好，上帝的灵就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话，不是这个人本来讲的话。啊，
例如什么样的？
例如就是他会讲一些赞美神的话，或者是这一类型的话，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说这个人就不再是原来的这个人。
好，
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了。第二章，这是一个荒言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好，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故事哈。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第二节，天上有响声，大风吹过，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哈，就是神的灵下来。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好，好，那么呢，一背景我们看第五节，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在耶路撒冷聚集，这声音很大声，众人都聚集了，那么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好，乡谈是什么？就是他们从各地来，对不对？然后发现中间这一群人用他们家乡话在讲，了解吧？因为他们不是有口才说别国的话吗？就是我们几个，我们人，我们这11个人在这里，是不是圣灵充满我们？那我们就开始讲他，你讲韩国话你本来不会，对不对？那么你讲日本话，假设你也不会，是不是？然后他讲越南话，本来我们都不会的，所以你在讲我也听不懂，可是我知道你在讲，他在讲我也听不懂，但我也知道他在讲。就来了一个日本人，哎，奇怪，他怎么会讲日本话？来了一个越南人，说，哎，他怎么会讲我们的话？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些人说，这些你看嘛，你看第十节、十一节，他说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不是没有内容的哦，对不对？好，然后众人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十三节他说无论大概是新酒灌满，意思是什么？喝醉了，喝醉。第二章，好，对不对？就以为他们喝醉，新酒为什么新酒灌满？新酒就是那个发酵还没有完全的酒，所以它甜味比较多，酒精浓度也不低，又甜，所以人就会怎样？喝醉。好，彼得就起来讲，第十五节他就讲，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是讲这个早上九点，所以不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用你们的话来讲上帝的作为，所以你们觉得很稀奇，这些话是他们不会的，这样知道吧？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方言，就是你被上帝的灵感动，用一种你不会的话来讲神的事。好，所以这个叫讲方言。然后圣经还有另外一种恩赐叫翻方言，翻方言就是你会把他讲的方言讲出来，意思是什么？叫翻方言。嘿，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翻到我简单讲一下哈。先看十二章哈，讲恩赐，啊，讲恩赐，十二章三十节，十二章三十节，好，十二章三十节，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我来读，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有没有？这叫翻方言。 就是恩赐有人会医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不是。有人会说方言，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也不是。有人会放方言，也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会，对不对？好，第十四章就解释的，十四章就解释啊。第二节，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但是在他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说方言的人不是人听得懂，是他来对上帝说。
所以那方言有时候不是哪一国语言，可能是只有跟神沟通的那种，
不太晓得。因为圣经有说清楚讲明白的，就是一种语言，好，但是它确实是一种语言，因为上帝要听得懂。 好，再来，我再讲，再来讲。然后呢，保罗这里讲啊，我们一般来讲呢，二十七节，如果在聚会里面有人说方言怎么办？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看到没有？他说什么？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最多几个人？三个人，而且要怎样？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怎样？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怎样？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些教会说方言不太一样。彼得、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说方言，那最好怎样？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要大家一起说，因为一起说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第二个，如果没有人翻，要不要讲？不要讲，你就自己跟神讲就好。所以如果上帝给你说方言，那你就说方言，不要怕，你就跟上帝说就好，知道吧？那上帝没有叫你说方言，你也不要担心，因为恩赐本来就怎样，很多种嘛，对不对？你我们也没有，你说不定啊，你有医治的医病的恩赐，但是如果有，你应该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恩赐的人，你为人医病就可以怎样得医治，那才叫恩赐啊，对不对？但是一般来讲，没有人翻就不要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讲方言，我说可以啊。但是怎样？如果你要在公众讲，那就要有人什么翻，因为没有翻就没有人翻做什么？所以我只是还是照圣经的话走。
你刚刚让我们看到那些人在那边讲方言，那种其实不太合理，因为没人翻啊。
所以没人翻，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对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因为聚会不要混乱，因为人家进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参加过一些教会，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有姐妹们或什么，就是他会在旁边就一直跟你说方言，比如说他为你祷告，或者是带着大家祷告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也听不懂，甚至于也有姐妹就说叫我跟上帝求方言。我想说，我连圣经都读得不通，叫我求方言医治我，我怎么听得懂？或者是他们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在我耳边讲方言，我也听不懂这样。
啊，这个比较会造成困扰的。刚才讲的就是说，方言前面我指给大家看，它是一种语言，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讲的方言是舌音，
对，
哒哒哒哒哒，它听起来不像一种语言。
他们方言就很多种，就是因为教会几年了嘛，然后就是发现说有这样子有那样子，然后有些就是哒哒，就是
对啊，
有些诗歌里面好像也有，就是它中间会有方言。
但是他我说过，方言圣经给我们讲要能翻出来，
对，
所以如果一个人用舌音，我就觉得这个实在很难把它当成方言。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我要问的，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几个弟兄姊妹帮你祷告，有些人一两个用方言，可是问题是没有人
翻
帮他们翻啊。
对，就是我们
然后他们却把这个方言祷告当作是一种恩赐，好像是一种
好像一个就是不会说的人会去遵从他们这种的好像比较属灵啊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没有人翻出来，然后你处在中间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问号，很尴尬。
所以我个人就是给弟兄姐妹参考哈，就是说上帝如果让你讲方言，你的心啊，因为你是讲说神奥秘的事，所以你不知道你讲什么，但是你的灵应当会很满足，好，知道吧？因为你跟神对说，所以那是一种对你的帮助。方言是造就个人，造就个人。对，但是讲翻译出来才能造就别人，所以圣经要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讲方言，就一定要翻出来。为什么？因为另外一种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方言从哪里来，哦，所以要翻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扩大变成说方言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怎样啊，非有不可，不要这样想，因为它跟其他恩赐一样，上帝给每个人有一些不同的恩赐。
对啊，刚莉莉安讲的那个场合其实我也遇见过，所以我感觉只是像在炫耀一样。
那恩赐都是用来服侍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服侍弟兄姐妹啊，所以保罗他自己讲哦，他讲的方言比别人多，但他不说，他们没有人听到他讲过方言，因为他说我讲的方言比你们众人多，但我不讲，因为他知道那个不会帮助人，他是帮助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借着以弗所书继续的明白，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行事就要像光明之子，因为我们已经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谨慎在这世上能够将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不受我这个人生这个老我的阻拦，也不做这世界的诱惑跟干扰，在各样的事上都相信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前面的路。我们向你感恩，求你保守看顾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总在你的正道中被你来建造，被你从你那里得领受得供应。感谢主的恩，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仰望你，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